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。今天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第二十七章。二十七章就是一再提醒，要守律法，然后就在律法里面，就神有保护，有祝福。所以这一章，就摩西特别的吩咐以色列民要注意的，就是他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。第一节他就讲，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遵守，因为他告诉他们，他们要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了。所以之前只是口讲一些律法，一些诫命，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就很实际的跟他们讲要做什么，要行什么。所以今天他就不再只是讲一些很表面的东西，他摩西就是很实际的吩咐以色列子民，一旦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，要做的东西就是要实际遵行的行动和律法，预备以色列百姓的心。什么时候一进入到迦南地，我所传的律法，告诉你们的律法就马上生效了。所以他就预备他们的心，一进去就马上要遵守了。而且最后一节就让我们看到，假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，必受咒诅。百姓们都说阿们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讲得很清楚，不遵守这律法的就受咒诅。所以今天我就把我要分享的题目定为遵行律法就蒙神祝福，因为你不遵守就受咒诅，假如你遵守的话，就是走在蒙福里面。所以这里他告诉他们，我看见的是第一样，是他告诉他们的就是进应许之地就立石筑坛，立那个石块的写律法的石头，然后就筑坛，筑一个祭坛，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。一进到应许之地，马上要做的事就是立石筑坛。所以他就告诉他们，第二节，你们过约旦河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，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，漫上石灰。然后第三节就告诉他们，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。你过了河，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。 OK， 重要的就是他告诉他们，一进入当天就要再找几块大石头，然后写上他吩咐神，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民的那些律法。然后第二件事就是第五到第六节，刚让我们看到要为耶和华筑一座石坛，然后献祭给神。 OK， 我们大家读到第二十七章了，我相信大家也很明白，神的律法就是神对人的爱和保护。所以律法不是要来让人陷入咒诅的，其实是要来保护人，让他们活在神的爱当中。所以如果人遵行律法，就是活在神的旨意，然后回应神的爱。所以神吩咐以色列百姓，一进入迦南地就要用大石头把律法写在文，书写成文字，让每个人都看见，就是把律法写成文字让人家都看见了，不只是口传而已。大家就没有再有借口说 OK 我不知道神的心意，因为这里让我们看见，就是写在大石头，在一个显眼的地方，让大家都看得到了，也让人清楚的知道遵行和悖逆律法的后果。所以当时可见神是多么的看重进入一个有应许地的时候要有次序，神的权柄要临到这个应许之地，让他的子民在他的律法里面得保护。所以其实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不必再看石头了，我们有圣经，甚至在我们的手机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更长的来看神的话语，看神的律法，以致我们活行在神的律法的时候，就能够进入神的这个祝福里面。所以就求神帮助人，让我们多读经文，更明白神的旨意， 然后在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，可以活在神的这个保护和遮盖之中，讨神喜悦。这个是第一个，就是立那个十块的律法的十块的。然后第二样事情就是，神也知道人的软弱和罪性，我们很难完全的去遵行律法的诫命，所以他就要以色列民去筑一个坛，让以色列民有一个敬拜献祭的地方，为了就是让犯了这个律法的人有一个出路，能够来到祭坛面前认罪悔改，再回到神的面前，像第七节所讲的，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再次的欢乐起来。所以我从这里看到神是那么的爱我们，爱当时的子民，顾念他们，他就用律法警告人，使人家知道什么是罪，然后就以祭坛为罪人预备救恩，让他们有回转的机会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已经有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了，所以担当了世人的罪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回转，让我们机会得救赎得重生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我看神的律法诫命不再是一种约束了，因为曾经我们还没有信主或者刚刚信主也好，我们会像世人说的这样，觉得基督徒有很多东西不可以做，似乎很不自由，活在很多律法里面。但是当我们越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其实反而是因为有了真理的诫命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自由，让我们得到什么是真自由，让我们可以不再受罪的捆绑。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当我以为我自由的时候，其实我是陷入罪的捆绑。但是当我来到真理里面，其实很多东西不可以做的时候，起初真的是一下子很难转过来，但是当我越行越行在神的律法守他的诫命的时候，反而让我有能力跟罪说不要，我不要在这种罪中的享乐中打滚了。所以我感谢主，其实他的条例不是要来约束我们，其实要来让我们得真自由，得真释放，而且让我们有真的智慧去分辨世界的歪理。因为神的诫命让我们看到，世界很多歪理，恶者很多的谎言来欺骗我们。比如说我们还没有信主，或者甚至一些信主的青少年也会觉得同性恋其实没有什么，一夜情也没有什么，甚至有些人觉得买多多也没有什么。这些就是当我们没有很深的在这个诫命里面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守不住这些诫命，会被世界拉去。但是当你越来越多的进入神的心意的时候，你会明白其实这些世界的歪理是要让我们跌倒，让我们被世界影响的。所以我每次分享说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会说 You are what you eat。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灵命状况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 You are what you read。 你读什么进到你脑中就是什么。所以我在监牢很长没有事情做的时候，那时还没有信主，就整天看那些八卦杂志，就很八卦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有了真理，这些东西出去了，我们就会说祝福造就人的话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多读圣经，把更多的律法像这里说了明明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每天靠着神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。 Amen。 然后第二点我看到的就是，神的百姓当敬听神，就是第九跟第十节。一进到应许之地，摩西就吩咐他的子民要听神。这里说第九第十节，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，以色列啊，要默默静听，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，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遵行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民，其实也在提醒我们， 当我们进入神的救恩，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成为他的百姓了。我们就要开始听从我们神，我们天父的话了，而且是要像第九节说的，默默静听，默默静听。所以这里看到默默静听的意思，就是给我自己想了，就是安静专注的倾听上帝。因为耶稣，我们看到在福音书耶稣讲到的时候很长，就说凡有耳的就当听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很强调我们要听，要听，因为我们的信心是由听到而来，听到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信心。所以主的话语其实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把我们带到往天父跟天国的方向走。所以当我们静静听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神的话语的带领中走向祝福的地方。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，所以神要帮助我们，真理进到我们心里面，帮助我们重整我们的心思意念，重建立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就像我们来到六一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核心价值，先恩典后真理啊，先神后人在大地啊，这九大的核心价值观。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真理里面，当我们静静的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心思意念，才能活出神的带领，以致讨神喜悦。然后我们在真理的浇灌之下，被慢慢的熏陶之下，我们开始会懂得爱人，然后慢慢会做到，诶，可以爱仇敌，甚至可以爱人如己。这些都是一步一步行来的。当你还没有行的时候，你是觉得你完全不能做的。但是这里就跟告诉我们，摩西告诉我们，成为神的百姓之后，要听神的话，然后静静的听，明白神的心意。因为神的道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，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。因为神不是看外表的，神要更新的是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所以我们要得更新，就要像第九节讲的默默静听，就是我们每次讲的安静等候神，以温柔的心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道。因为神的道会给我们重生能力跟得胜，就像我们很熟悉的玛利亚的故事，她就是安静的在主脚前默默静听，才能明白主的心意，然后献上让主满意的侍奉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太多忙碌的马大了，尤其是现在这个世代，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对手机完全没有兴趣的人，只是我打电话给人，人家打来我从来不听了，之前呢、啊。但是现在一有机会坐下来，在餐桌也好，在巴士也好， MRT 啊，我就会打开手机一直看看看，忙忙碌碌，有时看的我也不懂是什么，就是 Facebook 这样扫一下，就是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，变成无形中的让自己忙碌，而没有静下心来可以倾听神。所以感谢主让我回想，在我分享这个的时候，诶，默默静听的时候，当我在监牢安静等候神的时候，我其实跟神很亲近的时候，我讲方言就是在监牢得到的。因为当时很多人的时候我是很理性不敢讲，但是我在监牢自己一个跟神安静默默跟他，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说，神，假如你觉得这个是造就我的，你给我，诶，我自己一个就这样慢慢慢慢有方言，然后有了方言也是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，神给我这个做诗歌的这个恩赐，全部都是在单独跟神安静的时候，神就一样一样给你。反而是出来之后太忙碌了，很多事情了，就算神有启示有时也给他跑掉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要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耳朵不要发沉，以致我们可以听，听了然后有信心，然后有能力去好好的服侍神，朝神所喜悦的方向去服侍神。 所以第二个我看到的，当我们神的百姓一进入到应许之地，这个摩西就很清楚的告诉他的子民要听神的话，而且是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。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今天也可以真的安下心来，静静的来等候他，等待他的带领，等待他的启示。然后第三个我看到的就是选择祝福免遭咒诅，就是11节到26节，就是讲到11到13节，就告诉我们摩西就吩咐了以色列12个支派分成两队，6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上宣布祝福，就是为百姓祝福，然后6个支派就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所以这里一边为人祝福，一边宣布这个咒诅，所以就让我看到，诶，其实祝福和咒诅就是一件事的两面，就是律法的两种功用，就很像我们的钱币这样，有正面有反面，其实是一样的价值的，就是5毛就是5毛，1块就是1块，但是有正面反面。正面呢，就是当我们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，走在正面的时候，就是引导我们去领受神的祝福。但是假如我们悖逆行在反面的时候，就是要让我们遭受神的审判。所以有时我们的选择真的只有祝福还是咒诅而已。就像我听到一个的小故事，就是一个丈夫回家要吃饭了，就问他妻子，哎，今天吃什么？他妻子就跟他说，哦，今天是炒蛋跟苦瓜而已。然后他的丈夫就问，哎呀，这样啊，还有其他选择吗？他老婆想一下就说，有，还有其他选择。什么选择？他就说，吃还是不吃。所以其实我们人在每件事上很多时候也是只有两种选择而已，你不是选择祝福就是接受咒诅。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当神吩咐这些12支派在为百姓祝福宣布这个咒诅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是他没有提到祝福的内容，反而很多咒诅的那条律，但是我看到的就是神把这个祝福放在咒诅的前头。所以让我想到的是，因为神永远是乐意向人施恩的神，他的心意就是要叫人得到他丰盛的祝福，所以他永远是让他的祝福行在前头。因为他其实我们的神并不喜悦人家掉在咒诅里面，因为神就是祝福，神就是祝福，所以神就以他的信实来保证他的祝福。只要人在他的面前做得对，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，他丰盛的祝福就一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不会忘记他的应许的，他也不会做悖逆的事情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虽然他没有讲到是什么祝福，但是因为神本身就是祝福了，他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他宣告的很多咒诅。我就没有一条一条来讲解，他这样一条一条讲，我看到了就是因为他知道人性的软弱，所以特别的做很明确的提醒，让他的百姓要小心的遵守，免得掉入这遭咒诅的这个错误的行为里面。而且摩西也吩咐他的百姓哦，这个阿们是摩西吩咐他们要说的，就是要让他们自己也真正的确定每一条咒诅他们是认可的、确实的，而且是有回应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。所以这里我看到这一些咒诅，其实他总过来讲就是要让我们不掉入这些不好的行为里面，要让我们对神能够专一，然后能够守住我们做人的本分，怎样活在神的爱当中，怎样活在神的公义和圣洁当中。所以这些咒诅就是要我们警醒，要活在上帝的心意中，然后可以领受神这个很大的祝福，免遭咒诅。所以就想想，其实我本身就是这样， 本来我的生命就是在负面那一边的，然后受咒诅的，就很像整天坐牢啊，整天做不好的事啊，同样的一件事我一直在负面的。但是当我信了主之后，诶，同样的一件事，当我行在真理的时候，其实成为祝福了。当我选择在真理这边，选择成为祝福了。就很像我为什么每次看到人会跟人家讲 good morning, good afternoon, 其实我是在坐牢里面被训练的，看到 officer 就要这样，所以我很习惯了。这些其实就是训练我能够谦卑受教，是在监狱里面。还有我女儿生病的这个经历，也让我看到现在我可以有这个同理心，明白这些有需要孩子的父母的心态是怎样的。因为没有经历，我们最多只是觉得哎呀他很辛苦，但是当我们亲身经历，我们真的是看到的时候，可以跟这些人一起掉眼泪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些负面的不好的，当我们行在选择祝福这一面的时候，他就把我带到正面里面，成为一个祝福，让我得到祝福，也成为可以帮助人家的祝福，可以去谦卑，可以去接纳人。所以总结就是，神要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后，要成为蒙祝福的百姓，所以他要他们遵行律法，免受咒诅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感谢主，接着这张经文帮助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，知道当我们活在他的旨意中，回应他的爱的时候，他一定会使我们活在他的遮盖里面，而且在他的话语中，也让他当我们默默的来思考思念他的话语的时候，可以重建我们的价值观，让我们懂得做对的选择，然后是选择祝福的行为，好让我们蒙福，后代也在应许之地长久蒙福。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。